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课程开始还是为我上周过分激愤的表现呢、忏悔。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不晓得对各位如何，至少自己看见缺点，但是也得到利益啊。对于生与意上啊，的确有许多观照的盲点，或者是法义的执着。不管是我的意见是对还是错，但是所有这些东西的修正，都要能够更用心的做各种角度的修正。这些修正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遣除我们今天重点要谈到的法义跟义义戒义三者在自己修行路上实践身与意的表现，六根触对六尘上种种的种种的执着。那么这些执着呢，都来自于我们在座上修的时候呢，利用三摩地的止跟观呢、来去分别影像所缘境界跟念头的起灭，在平常力缘对境的过程当中啊，有许多的盲点。那我们能够用正念所缘的方式呢，具身真如作意去对治，乃至于应该讲正确的观照我们的习气，最后达到这个习气的永断，这是整个修行的目的。所以永断完之后呢，目标并不在得一个无余一涅槃，目标呢应该在我们此生未尽的过程当中呢，真正要做到犯恨以立啊。如果你纵使是求阿罗汉的，你至少还在此生未尽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去了解什么叫做犯恨。犯恨者就是清净行的意思。那你修清净行的目的并不是要求生犯天，而是要能够积极敬业，清净的三业。所以这些修行老实讲都是非常真实的事情，我们姑且都不要去论各种宗派修行三乘对于懈怠的定义有如何的差别呢？可是在这个很大的交集这个部分，其实都应该没有争议啊。那么对于这些没有争议而且可以做得到的部分，我们都值得这一生啊好好的共同努力，不应该耗费时间在一些不必要的见争上。那么我努力的在避免自己见争的习气，可是也还是会有忍不过啊，对于别人意见跟我不一样的部分，其实不管他了意不了意，我也无从判断的情况底下呢，自己还是会起烦恼。我觉得这些烦恼各位应该都见证得到。那我能不能更好，我觉得也是看各位真正的督导。那么我为这个事情去跟杰老师讨论，杰老师说基金会的护法很灵验的，他要让你不继续讲课是立刻可以应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一切事情交给护法决定。我不是说我不努力了，我觉得说在我努力的前提底下还是交给护法做决定，这不是我可以做主的。好，我们回到今天要谈的重点，我今天就不拉太前面去做这个节前，我们就把上个礼拜我讲过两行很重要的文字跟各位再简单的消文，然后把没有完的文段呢，今天可能多半的时间都会放在消文上，那么或许会比较觉得无聊，但是也是为了我们下一次啊总体再来谈，乃至于有机会，我现在已经动了这个念头了，决定要跟各位消解一段《摄大僧论》的文字，因为这个文字啊，可以说我个人啊，莫学我。乃至于妙老也是这么说，他几乎把它当作是唯识观的口诀跟纲要。那么我个人是很受用的，包括这一次为了要去消解这段文， 我看他也不晓得看了几遍啊，数不尽的次数，真的我觉得好，真的觉得好。你说显教的优点在什么地方？他其实很闲了的把法跟义啊都放在文字上。那么其实很多大德也讲啊，你说秘密不管在西藏的传承当中，所谓的口传心授的法要里面，其实你当你有机会去听到上师的口传心要的口诀以后，或许有许多人智慧还不到那个地方，他仍然会觉得师父讲的这个口诀阿波三密嘛。其实呢，真的你把所有上师成就者的口诀通通写下来的话，老实讲都变成文字摆在那个地方。假定我们的智慧或者是资粮福德还不到那里的话，你纵使有机会请到那个法本摆在家里看几百遍，看不懂还是看不懂。所以老师说一句话，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呢，就是最极清净法界等流闻熏习所成种性。这是色大圣里面的一段很长的话，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在唯识法相中里面呢，认为什么叫做佛性，佛性就是尽未来际在圣教量上一直不断的保持闻熏习的这种受持。你受持圣教量的闻思修，乃至于呢资粮成熟了，你有机会去证，当你正念一刹那相应现证会开启了以后，那不是说最后那个念头才让你成就的，而是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积极的都是随顺解脱的资料，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关键。所以怎么样持续保持加行，一直到这些法都不忘失。而问题在哪里？我们今天看了这一段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学一堆法，依着这些法而得其义，可是最后的目的是要除遣这些法相跟意相。那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学半天呢？为什么学半天呢？为什么要学半天的这些法相意相，最后的目的是要把这些所学的东西都除遣掉呢？这就是啊，以幻除幻的道理。就像在梦境当中，醒着的任何实在的东西都带不到梦境里面去，唯一能够带进去的就是那些东西的同分影像。而带进去梦里面的同分影像的意想意言就是幻，梦境中的一切境界也是幻。如果我们今天在醒着的时候所熏习的圣教量，它的正念强到能够在梦中都能够产生能对治法的效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以幻除幻的作用，你就会真实领会。那么那个领会呢，就是能够正领受解脱意，你知道那个解脱是什么，连在梦中所生的烦恼你都有办法对治，你都有办法让它产生解脱的清凉觉受，何况是醒着对境的时候。那个表示那个正念聚生而起的力量是几乎已经到达不用作意而且可以无间升起的地步。所以讲白一句话，唯识法相主张的是以精进波罗蜜挂帅的。我们到后面的地波罗蜜品就会知道，在六度当中啊，唯识法相中抉择哪一度是遍一切法门的呢？就是精进度。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这么一段文，跟瑜伽师论是相应的。在大智论呢，瑜伽师论姑且是无著菩萨复讲弥勒菩萨的话传承下来的，龙树菩萨我们也说他是文殊传承下来的。好，在智论跟瑜伽师论有这么一段文，在讲六度的时候同样都抉择了精进度。而精进在我们所学习当中呢，唯识法相在色大圣里面就讲什么叫做真正的佛性。佛性就是让我们不怕难的情况底下，不怕文字障碍的情况底下，你能够相续的在圣教量的文熏习上一直不断的熏习啊，积极阿赖耶识当中的清净解脱的种子，直到它因缘成熟，现证会能够相应现起，这就是修行的目的。所以我只能够以这样子来跟各位一起勉励哈。我觉得学习真的无他， 就是只要是一件对的事情，只有反复，只有反复。我们轮回也不过就是反复嘛。但是问题，你反复什么事情？一个呢能够继续的流转，一个呢能够有机会解脱。那请问，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实的话，我们会做什么抉择？如此而已。所以这段文，我们来看一下二三四一页中间这段文，我念一下长行。世尊，修奢摩他顿点、毗婆舍那这二道之两二道的止观呢？诸菩萨众，由第一个，你要选择哪一种作意为一呢？第二个，他要取何等相为所缘呢？第三个，他要云何除浅呢？就是怎么除浅呢？就是问方便啊。第一个呢，就是问你的作意；第二个呢，就是问你要除浅的相；第三个呢，就是问你要如何用哪一种方便，怎么样用心的去除浅它。三个问题，是吧？三个问题。那么有三个问题底下就有三个答案，来我们对位一下，看看答案的所在啊。好，云何除浅诸相，善男子。第一个，由何作意呢？就是由真如作意，这是第一个的答案。那么什么叫真如作意呢？如果近的讲，就是我们前面才谈过的七真如啊。各位如果愿意标明的话呢，就标明二三三六页的七真如啊。各位要对这七真如呢，要非常的熟练啊。那七真如可以说是佛法唯识学的总纲了啊。那他大概可以把唯识的六经十一论、一本十字论所有里面的法义啊，大概就归纳成七项，是吧？七项。那么如果用我们三摩西多地的四十作意来看的话呢，各位也记得哦，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文本啊。那如果各位有文本的话呢，各位要翻第一册，找到三摩西多地，应该是第十一卷吧。在十一卷里面呢，有四十作意。四十作意里面呢，有一项叫做真实作意，各位去对照一下文啊。那么那个真实作意呢，也是这边所谓的真如作意。那我们之前讲到真实作意，就四十作意里面的文章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也大概解构了、用白板解构了四十作意彼此之间的关系啊。那四十作意并不是说作意有四十个，而是说我们开四十个法相，这四十个法相彼此之间有一种从属关系，还有一种道的次第在这个里面。那因为文多了，我就不重复讲啊。各位有机会的话，你们回去复听那一段文的内容啊，对修唯识观会很有帮忙。好，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呢，要除浅何等相，底下呢就除浅两类的相。什么相呢？答案在这边，各位标二啊，跟前面的那个何等相的问题要对位。除浅法相即彼意相，这是第二个答案。那么法相者呢，在哪里定义呢？在我们前面讲啊，二三三五页第一行，五种相了之于法。于是呢，底下的五科就是所谓的法相，就是所谓的名、句、文三种相，别相跟总相啊，这五科都是所谓的法相。那么这法相呢，这五科呢，又可以分为两类啊，一类是名、句、文，是一类啊。那么名、句、文指的就是详假施设的文字教法，就是我们三藏十二部经里面所记载的文字啊，文字所组成的各种篇章，都包括在名、句、文里面。那事实上也不然哈，它的深意啊，它的深意也代表缘起啊，因为名句文都是缘起，那么依据这个依据我们共同假施设的一种假例哈，所谓的假例者就是借由约定成熟，我们共同约定这样来认识它的意，所以虽然说是法，可是这个法相也有它的意啊，也有它的意。好，那第二类呢，就是别相跟总相又归为一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用别相、总相这两类的观察来去学习名句文啊。所以虽然法相中开法相啊，我们经常讲都是彼此有从属相涉的关系，并不是说开五种相就是五个，从一到五次第啊。那么这样的关系，各位要仔细去看全文的前后抉择。 好，这个是这一段，我们回来再看二三四一页的文。第三个答案怎么出现？就是云何出现诸相。那么对于法相跟意相，我们应当要怎么去出现呢？答案在底下。若于其名即名自性无所得时，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四巡视观，各位这边补一下，就是透过四巡视观，一直到能够发起四如是智为止，就会得到六个很重要的结论。啊，这个我们等到补充解释舍达生论文的话，各位就懂得我现在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哈。那如果各位对舍达生论文不熟，自然我刚刚讲那段什么六种差别的结论呢，就不知道它是何所谓也啊。不过姑且各位就写下来四巡视观就好了。依着修学四巡视观，你就会开始从哪里开始得到这种结论呢？就是名不可得。不但名不可得，名的自性不可得，名的差别相也不可得。不但如此，后头也会讲义不可得，义的自性不可得，义的差别也不可得。所以总共有六个结论啊。那么各位不用急着记哈，听知道有这么种种无所得。所以这边呢只写若于其名即名自性无所得，还是简说而已哈，还是简说而已。它的文句一直要贯穿到倒数一二三四五六啊，六行的那两句啊，那两行为止才算是文句文意结束。所以要整个往下看，各位才知道它整个文句的结构。那我们再念一下，如果能够修四巡视观，得到底下这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名即名自性无所得，也不观察彼所依之相。所以彼者是指名跟名自性，因为名跟名自性都是什么？旁边请注明一下，都是片计所之相。所以我们要悟为是观呢，有至少三重啊，是三加二，所以我们有五重为是观来着的。那么前三重啊，其实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三性三无性的观察。第一重就要先误入片计所知，第二重要误入依他起，第三重要误入缘成时，总共分成三段啊。你要先突破这三段在法义上的诠释。所以呢，所谓名跟名自性啊，名跟名自性无所得，就是误入一切法名假安立。没有真正的名，没有真正的义，我们所领受到的都是相似的名相似的义。所谓相似者，就是我们心所领受的，并不是真实有那个名指的那个事情，并不是那个事情真的有那个义言啊，那个道理并不是。所有这些是名是义，都是我们心相应所升起的影像而已啊，相应所升起的影像而已。这里呢就是所谓的名自性无所得，片自所执相呢其实是虚妄，其实是无自相，没有这个相。所以旁边呢请各位写片计所执相，然后画一个 dash， 下面注明无相。后面的结论讲无有相，指的就是无有片计所执相。片计所执相可以说有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说有嘛，可是我们世间人所认为的有相，其实根本打从开始有这个名言开始呢，打从开始一直都无有这个相，这是我们要去充分了解的道理。所以所谓名自性无所得，指的就是要去彻头彻尾的了解片计所执相是无有相。所以你就写个片计所执相，代表的就是名跟名自性，然后呢画一个箭头，底下呢写无有相。无有相就是我们倒数第二行最下面四个字的那个答案。我们有两个答案，一个答案是无有相，第二个答案是无所得，这里就是讲无有相。如果我们能够在道理上彻见一切法名自性的案例，根本都是片计所之相，而片计所之相是所谓无有相，这你要一定知道。那为什么我们会说有呢？那些有相其实是是言是名是义的相，都是相似的心相，没有真实的是， 啊，名跟事都是互为客的，彼此观待啊，辗转相依而生起的。我先姑且这样讲哈、啊，那整个唯识观的重点都在这个观念里面。那么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不但如此，要观察偏见所执相是无有相，你还要观察这个偏见所执相它的所依，它的所依就是缘起，对不对？那这个虽然是无，可是它有因有缘，有依有缘而会生起，而它所依者就是所谓的依他起相。它依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呢？有没有呢？也是不可得的，所以他这边说不观。啊、哦，不观，不观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同样不能够去执着依他起相，但是不能够说缘起是没有的，缘起可以说是无所得，但是不能够讲它无有相。如果你剥除所依之相，就是依他起相是无有相的话呢，你就是空口白话。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些法都缘起的，对不对？这个说相。就是金属然后镀金嘛，对不对？我都可以说得出它深层的道理嘛，它可以借由我们今天假名之有的种种实有法，对不对？去透过一段缘起的过程而现有这个相。这个相离开名言的片剂所执之外，那个四大所成的那个相，你不应该活生生的看得到，对不对？它有色身香味触的触对，你不能说还有这六大的这个六层的触对，你活生生说它是无法，你不能说它是无有相的，你只能说我经过比量乃至于圣道者他的现证会，知道他根本实性不可得，你只能说他无所得，你不能说他无有相。那么许多有空性执的人，他会认为这个是无，他说什么是无呢？这个灭尽了，等这个缘灭了啊，等这个佛像的缘灭了，这边现出虚空的相的时候，这个才是空，这个才是无。他用缘毕竟会灭，用毕竟灭相来称这个法的空相，其实这种解释方式不合乎中观的解释啊，也不合唯识的解释。唯识说这个相是有的，这个相就是缘起的，所以呢唯识所说的相有，说依他起有，跟中观所谓的缘起有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两个的辩证跟思维的方式角度不一样啊。这个各位要仔细的去讲，因为这边呢产生很多法义上的不理解啊，这个不理解呢会造成一些维系的执着，或者乃至于很粗显的执着啊。这个是这一段文背后涵带很复杂而且很深的法义的部分、哦、我姑且先这样讲。所以呢，当你能够了达一切法的名言相是无有的啊，是无有相的，你不可执着名言背后有个事实，但是呢那个事实是依他起的，所以你不能说那个事实的相现在你目前能够六根触对的这个六尘，你不能说这六尘相是无有的，可是它的实性有没有，不可得，实性是不可得的。所以呢说不观彼所依之相啊，不观彼所依之相啊，也都这样子的如是除浅。所以呢所依之相，请各位旁边就写依他起相啊，依他起相是有相，但是呢性是无所得的，它的实性是无所得的。可是这个话还没有完、啊、要接到我们先跳过辟寻记、啊、辟寻记我们先不要理它、啊、跳过旁边的长合文。如于其名，就是说跟前面观察名名自性等这一段话一样、啊、同样的于句，也要了解句及句自性无所得，亦不观彼所依之相如是出现、啊、要加这么一句话。再来于文，文也是一样，于文啊，于其文及文字性无所得时，亦不观彼所依之相如是出现。这样子嘛哈，利用名字一直堆叠起来的种种名句文，乃至什么，乃至别相，乃至于种相，对不对？而这五法合之于法相，那么这五个法相之后呢，其他都是意相，对不对？意相结束之后呢，还有什么戒？我为什么用这三种分类呢？这三种分类就是我们前面曾经归纳过的三义。好，我们回来看看三义，三义不是苗义那个哈。各位看到二三三九页， 2339页，长行文倒数1234566，六行，富士山男子，比诸菩萨。我们把前面的10亿、5亿、4亿再做一次归纳，所以我说它是结，哦，它总结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它把前面做归纳，归纳完以后呢，就利用这个三亿啊，来施设除浅诸相的所依。啊，所以你看看它的次第是这样子的啊，哦，第一个是文义，有没有名句文？那名句文讲文啊，其实就包括名句文。你看旁边的解释，文义是不是包括名声等？有没有？那名声等是不是就包括名句文，甚至还包括别相跟总相在内？那么依止这些名句文跟别相总相，我们会产生意想，产生以为，哦，它有个东西，对不对？共点一样，谁讲的讲？那名句文、别相、总相等，都是我们所谓的影。那么依着这个影，我们就会认为它有事实，啊，是这种想象来着的。那除开这个之外呢，还有十种所谓的意义，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刚才那段文的乃至，就是通过这十种意义。不但如此，各位往后翻，翻到2340页，12345678行，戒意，有没有？这是第三个，有没有？戒意，戒意有几种呢？为五种。七世戒、有情戒等啊，到调伏加行戒这五种。所以呢，这边所讲的与什么与什么，就是包括前面的三义。三义就从法到意义啊，那法者呢，指的就是所谓的文义啊，然后中间经过意义，再经过戒义。所以我们翻回到2341页，倒数12345678行，再来看看长和文。如意其名，就像对前面的名跟名自性观察他无所得，以不观彼所依之相这样子的除浅，如是除浅的这种观察方式，你要顺观到哪里？到句啊，到文啊，到十种意啊，乃至于五种戒，对不对？好，于一切意，有没有一切意？请旁边注明一下十种意，十种意。于名、于句、于文，就是前面所谓的文义。那一切义，就是前面的义义，十种义义，当之一耳，也要这样观察。所以，请旁边你注明一下啊。那么于一切义要怎么观察呢？同样的道理啊，也是这样子啊。啊，于义要怎么观察呢？若于其义即义自性无所得时，亦不观彼所义之相，如是除浅，对不对？所以呢，总而言之，在四训之观没有讲这么复杂，在色大生的时候讲的很简单，它就是观察名、名自性、名差别，对不对？义、义自性、义差别，啊，就到这里为止。那在色大生的当中呢，他没有讲到戒，他没有讲到戒，在这里有戒，请各位往下看。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不能够加句号啊，句号好像是观察已经结束一段了，这里还是应该用逗点，乃至于用分号会比较好。我选择用逗点好了啊。乃当之一耳，乃至于戒及戒自性，请在戒的旁边呢写五种戒啊，写五种戒，就是我们2340页前面的那五种戒。对一切可能升起的那个一切种啊，那个戒其实就是种的意思哈，戒跟种啊。这两个字啊，字不一样，可是意思一样啊。在唯识法相里面呢，他说啊，法是空的，可是呢戒是能生的。可是虽然说法是空，可是相是有的。戒虽然是能生，可是它不生，因为它要生呢一定要带因带缘而生，而因缘它不会自己创造，不会自己发生的，不会啊。所以它本身的道理是在说明无生。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要讲那么麻烦，讲那么远去哈。他说这边就是观察三义，对不对？前面呢已经通过了所谓的文义，再通过十个意义，这边再通过五个戒义。那同样怎么观察呢？要若于其戒及戒之性无所得时，亦不观彼，就是戒哈，他的戒跟戒之性所依之相，如是除浅。因为不管你讲所谓的文义或者是戒，这些老实讲。都是一种名言案例，对不对？乃至在名言案例上我们产生的意想，那么对于我们所没有见到的相，只要这个名字的种子在， 他未来预言还是会生，所以呢在这边就讲得很彻底，把名义跟戒这三种意象一概的都这样子观察，观察他什么？观察他无有相。无有什么相？无有遍计所执相。他的遍计所执相是无的，法尔就无的啊，不是我因为道理去观察他才变成无的，不是我故意用强辩诡辩的道理令他空的，不是，他本来就是空的。然后呢再去依他的缘起，依他起相来观察的话呢，他的实性不可得，无所得啊，就是这样的观察。这个呢在这里是讲的这么复杂，那么在色大圣人的讲法呢，就用四巡视观得到六种结论，而得到的结论呢，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四闻四意之所显，没有真实的，唯有四性，唯有四性。于是从这样子去悟入唯四性，这是色大圣人里面的一种啊教导方式。好，我姑且这样选讲哈，那因为各位可能多数这个学长对色大圣人还不熟哈。所以我随后为什么有必要把色大圣人那段文呢也讲清楚，因为这里啊讲的不明白啊，不是很明白，他不是故意不讲明白的，因为呢他随文到后面去他要凸显的是后面那个意义啊，用十八空啊，不是十八空，用十七空来遣除意象的一切相的执着啊，所以他重点在后面，所以在这边不明讲啊。那这个批寻记我们就不读了哈，直接跳过去再看最后两行。最后两行各位先改一个字啊，我们上次也大概讲过，眼二简真如相。眼二是对到前面的眼一来的啊，眼一呢在丑十五除遣诸相门科判文的底下，眼一总引除遣，就是告诉我们相是要除遣的，可是一切相遣尽了以后呢，它会显出什么？它会显出真如。所以呢我个人认为用简真如相那个简啊不是那么好，可能用显真如相那个显那个字呢会比较符合它的本意啊，就是呢遣相要正性，你用正也好过于用简啊，这边就是遣相正性，五重唯识观的最后一门。那遣相正性观关键就在后面的十七空，遣除一切的有相啊，遣除一切的有相，重点的观察方式。好，我们看看这边所谓的简真如相，或者是正真如相，或者是所谓我们讲的这个显真如相是怎么观察方式哈。那前面的结论呢、啊，请各位也不妨记载一下，在前面的如是除遣的背后呢，底下就写一个 dash， 然后呢，由此悟入唯识性。那么当你了解一切法唯识所现以后呢，你要进一步观察如性，对不对？在我们前面曾经讲过了，你了解一切法是唯识，唯识显二无我，那么不能停留在这里，你要有二无我的两种无我，要进一步了解两种无我所显的如性，一切法其实是真如，要进一步这样观察。这个呢就是转世成智，这是整个唯识观的目的。唯识观的目的并不要我们停留在唯识的认识而已，你了解这一切法都是唯识的分别有什么益处？只会既然都是如化如幻的傲傲的气候啊，每天就是这样子吊郎当过日子，这就很麻烦，这就变成空王了。那为了让你不落入空王呢，慢慢了解唯识观并不停留在唯识而已，它要进一步转成如性的观察。如性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把道理要实践在三业六根的清净相，一个整个无止境修行的道地啊，道地的过程当中。所以你看他怎么思维，他说世尊，诸所了知真如相啊，真如意相，应该这样讲啊，诸所了知真如意相，此真如相亦可遣佛。他说你去了知真如意，那么这样子来了解以后呢，你就知道所有一切的法相意相界相都是什么，都是四性，对不对？四性就是毕竟虚妄的。那这样子我们今天了知的真如意相，这个真如相可不可以遣？因为它也叫做相，对不对？可不可以遣？这种人就糊涂了。 如果我跟你讲了知真如相，对，因为前面讲真如作义，对不对？那真如作义是不是要原真如相去作义？那你就把真如相这个名字又当作是实有的，那你前面那段文就白读的嘛。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真如作义，真如作义就是于明明自性都无所得时，亦不观彼所依之相如是出现，对不对？那么如果用大智度论，楼主菩萨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如果真如相是相的话，同前一浅，对不对？不会独留一个真如相。可是问题是真如相非相，真如相非相，所以它也无所浅，有相一浅，无相不能浅，所以呢你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般若它的厉害就厉害在你问难者的起心动念，告诉你你这个动念根本都是自心妄执来着的，你这个问题如果是错的怎么会有答案呢？对不对？你今天告诉一个有答案的问题，我才会给你答案嘛。你的问题根本都是错误的，我怎么给你一个错误的答案？像空中花，空中花是眼病所生，毕竟无体。那今天你眼病治好了，你就问人家说，哎，原来那空中花怎么不见了？这个问题很虚妄嘛，因为这个问题本身虚妄，所以我怎么可以跟你讲它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又灭了？那我进一步有人虚妄了，那他那颗那个空中花什么时候生果啊？这就是重重虚妄的结果。如果你的问题毕竟都是自心妄执之所生，那么往后所有的各种寻思比度都是非量，都是错误的。这是般若或者是中观他思维的方式。可是唯识，我总觉得啊，他就是透那么一份很深刻的慈悲。你要问问题，一定非要有答案，我就试图给你一个答案，然后呢，让你从答案当中知道你的问题是虚妄的。那当你了解问题是虚妄以后，这个答案毕竟都是什么假立的啊，所以这假立还要不要剥除？不用剥除了嘛，不用剥除了嘛，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嘛。那个安慰剂不会有相的存留的，它也没有自信可以让你执着，毕竟是没有的。所以呢，整个分别一切品前面我们还记得吗？合一合住，有没有？你一定要记住很重要唯识观的前提，第一个名假安立，因为你不能够不透过文字去学习，因为我们凡夫，你 不透过文字学习，你由何悟入啊？你怎么去悟入这些法相不可得啊，空呢，或者是无我呢？无法悟入嘛。那你更要了解安立这些文字动机是什么，用意在哪里？用意都是佛菩萨的大悲本愿，亦源于佛菩萨的本愿大悲力，才有这些施舍的下来，懂吗？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恩啊，用知恩，最后你知道实相之后，你就会感恩，最后报恩，把这样子的一个误入的次第，再去不断的以无量门宣讲给所有众生知道，令他们也能够离苦得乐，这才是菩萨道的精彩嘛，对不对？如果菩萨道的精彩却不用这套方法，而就只说你的问题是虚妄的，可是一个凡夫在一直不断的寻寻觅觅他的答案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得到的答案是无所得无所得无所得，那请问这无所得是什么东西？他从何误入，云何误入，误入何种？你说误入毕竟都无，哦，这个话我有立根以及五世具足能了，对不对？那我自认为我真的是顿根，因为我觉得菩萨道它真正的重点非常重要的是三根的摄受，它不能够遗留任何一个根性的众生还在这边受苦，这是菩萨道的真精神。所以它安立法门一定要三根摄受的法门，这才是真正的本慈悲啊，真的慈悲。好，我讲远了，拉回来。那么由此的能够知道，这个所谓这个人在问难的这个人呢，他说那个真如意象他有相，其实是他的错思维。我们姑且用般若中观这样来看，你看看慈氏跟世尊的问答，他是这样解答的。那世尊就为慈氏菩萨这样回答说，善男子，于所了知啊，真如意中你要知道啊两件事。第一个， 都无有相，请把无有相画起来。那无有相那个相呢，就是什么相呢？遍计所知相。遍计所知相其实只是名假安例，只是名言。名言不是对的，不是错的，不是了义的，不是不了义的。名言哪有了义不了义？你要讲名言了义不了义，那要有实性才可以嘛，对不对？如果名言毕竟没有实性，你怎么去讲名言是了义跟不了义？这是解释密经的立场。前面我们就已经讲到这里为止了哈，这个立场很重要哈。所以毕竟都无有相，这是第一个结论。也要不要观察它哈，有一个所依相的自信可得。所以呢，同样的道理，真如意也是这样子的，哈，意无所得，那无所得旁边呢写一个自信。啊，无所得自信，这个自信是什么呢？这自信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如果用中观的说法，缘起是有的，自信是空的，这两个是同时的存在，是色空不二的存在，不是色灭了以后才存在的，啊，是色空同时的存在。所以同样的道理，像我是修学净土的。很多人老是要跟我问这个问题，可是我问题在哪里？纵使我给他答案了，老实讲，他如果自己不修的话，还是没办法去体会。如果他的问题是，请问净土是实有不实有？我们姑且不论他在哪里哈，他在空间的存在性，我们先姑且不论，我们先从唯识观来看，明明自性有相吗？你可以用任何相。得知净土何一何缘，如何相，相有多大？你但是虽说无相，可是名言可不可以安立？名安立有用意嘛，对不对？有所依嘛，对不对？那他的所依可以在任何听闻而得信入的人心里面会生出一个所缘境界，所缘境相。那你今天没有这个因缘，你不相应，你总是疑嘛，总是疑嘛。好，问题在哪里？这个名言，光这个名言，这个名言是不是有因有缘而起的？今天佛阿弥陀经虽然是无，没有人问而他自说的，自说也不会无因无缘而起的。好，我们先不要讲那么远，任何实有法，任何实有法，讲实有者，讲实有者有两个去思维的方式。如果任何实有法是由因缘所成就的话，那么请问因缘能够成就一个法，因缘会不会灭？也会灭，因为你有因缘生，就一定有因缘灭，这件事情不可能只有生而没有灭，对不对？因为生是从无中而来的啊，无中生有的，你怎么可以无中生有一个法它最后变常有？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这个违背世间的观念，乃至于违背生于地。所以如果说净土是缘起的啊，净土这个实有法是缘起的，是一个现在没有的法啊，是佛骗骗这些小孩子说啊，安慰你，你可以去那里的这种东西的话，他不能说嘛，对不对？因为他得要有实有法他才可以说嘛，如果没有个实有法为他所依的话，他怎么可以说这个东西？那佛不就是狂语者吗？是个打妄语的人吗？他干嘛叫我们守妄语戒呢？不妄语戒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佛陀是一个不妄语、不狂语、不异语的人，是一个如语者的话，我们怎么可以去认为他所讲的？那当然，你最后播出《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凡是有讲到净土的经，都非佛说，除非你这样，除非你谤尽了一切的大乘经，啊，除非你这样的谤尽，你毁谤而且播出这些经，都不是佛说。那问题是佛怎么来的？佛就是无生生，他娘胎出来跟我们是一样是人，对不对？碰巧是比我们聪明，所以他当生就得道。那为什么人聪明四十变中有这么大的差异？有这么大的差异？那到底什么是佛？如果你对佛的境界是这么浅的认识的话，请问什么叫做解脱？又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来。好，如果你有一点点的信，信其实有的话，这个实有本应该是常有，对不对？不是因缘而起的，所以你不能够从缘起这件事情去看净土有没有。那你还是问我一件事情，那它到底有没有？ 对不对？我就只能跟你讲了，两个角度跟你讲，你从比量去推求它，毕竟不可得，对吗？我所谓的无所得是推求不可得。我今天问你，这个笔有没有实有？我说这个笔虽然你今天看到像是有的，可是它性是无所得的，但是它可以延起。怎么延起？你就在工厂把这些材料弄好了，对不对？好，姑且不要讲它的生成条件的实有性，先不要管哈，就利用它的像，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工序，就做工的顺序，然后把它制造而成？这个我们叫做缘起嘛，依他起嘛。如果你能够让它有，能够让它存在，一定要有道理、有方法、有次第，因缘具足呈现这个法，对不对？存在是这样界定的。那么净土不是空穴来风的，它是过去的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发出48大愿，积极资粮去成就的。如果他现在已然成佛，佛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请问依我们缘起的道理来看的话，他是不是在道理上应该是实有？问题只是你见与不见的差别而已，对不对？可是问题在哪里？你今天看我们今天的世间，你今天看了世间，我们有许多见不到的东西，我们都直为实有。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当你信为实有的时候，你就是真正的爱啊。我还记得有一次这个接触未来的一部片子，那个女主角是一个完全不信上帝的人，然后跟她谈恋爱的男主角是一个总统旁边的幕僚，是一个牧师，我记得角色应该是这样。然后呢，在他要去做那个星球的探测船呢、啊，有生命的危险这件事情，他们前一天晚上在白宫外面 party 外面呢谈话，然后呢，他就问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他就叫他去思维，说你爱不爱你父亲？他就问那个女主角，那个男主角问那女主角说你爱不爱你父亲？他说爱啊 ，show me。拿来给我看，你说你爱，你真的爱，你有那个爱，你有那个爱，你 show me， 你 give me， 给我一个可以让我看到你爱你父亲的东西。乃至于呢，他到了，他透过那个星球探测船见到了那个实有境界的时候呢，他见到那边唯有的一个人来的是谁？现他父亲的像，现他父亲的像。我觉得那部片子在我看起来就是净土，净土的无量寿经的一种那个片子。如果你对佛法很深刻的去思维的话，真的我经常就这样感受，你看什么都在跟你诉说那个佛法的道理。你说那个又是一种骗局，那是一种妄境。那部片子留下了一个公案，因为他没办法证明他去过那个地方见了那个像，可是问题是戴在他头上的摄影机，因为他一发射的时候呢，他所坐的那个太空船呢、啊，几乎一秒，大概几秒钟我忘了啊，那骗子有几秒钟的时间就立刻坠海了，在外人看起来根本没有去哪里，可是呢，他已经经过一段好长，不知道几个小时的时间，可是问题是，如果他不去哪里的话，在相对论的理论支持的情况底下。他经过的时间乃至于由物理所建构的录影带，那个录影带的时间就有那么长的时间是无法录下画面的杂讯，因为杂讯的像跟本来无像那个录影带还没有用的像是不一样的，还没有录有没有录的样子，有录但是录不下来，有录不下来的杂讯的像，它有那么多小时的杂讯的像。那部片子是这样说的，贝尔就告诉我们什么？你没有办法用任何推求的方式去认识以及见到这件事情。贝尔在讲一个甚深的意趣，什么东西？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如同阿弥陀佛一样，以48愿积集一切的因缘资粮，进行成就净土，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人就说啊，我可以用骗机啊，骗机他本来就在那里，是在那里啊，是在那里啊，是在那里啊。 你对时间空间的误会太大了，所以你根本现在再怎么跟你讲，你都不能够接受这个道理。我相信我纵使已经苦口婆心讲到这里为止，不信的人依然是不信。所以我说啊，这个难信之法背后的道理，我们姑且不要讲实相观想是什么，一个真的懂净宗的人，他在法义上的受用以及观察，不会比任何一个自称自己修实相般若的人来得差的。没有一个法是能够离得了般若的。如果没有般若的认识，般若的自证量，你讲任何相都是非方便，都不是任何一个法门可以去得到那个善巧，然后最后得到一个果的，根本都是妄想，都是像病眼一样，病眼见空花一样，毕竟无所得啊，毕竟无所得。好，回过头来我们这样看背后的深刻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也就告诉我们，你今天如果非得要求用我们四字辩中这种方式去得一切东西的话，相无有相，性无所得。如果为师的字眼来看的话呢，遍地所相毕竟是无的，毕竟是空的，可是呢依他起相是实有法，但是自信不可得。实有法可是却自信不可得，因为无法被我们执着嘛，因为缘起就是没有人做主嘛，无我无法嘛，那你怎么用我去得法？因为他要有自信，我才能够有一个我，法才能够有一个法，而且我才可以去得法，对不对？如果一切法是缘起的，缘起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做主，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一切都是缘，大家是平等的。那么在平等的情况底下，哪有可以安立我？我并不可能是主人，那个法也不可能是课程，你怎么可以去用主人去得到一个课法？得不到嘛？你怎么去安立能所？安立能所一定有不平等嘛？可是一切法根本是平等所依，哪来能所？哪来我跟法呢？你怎么去得嘛？你得一定要有能所嘛，一定要有我法嘛。如果我法毕竟平等所显，你怎么去得？得一定要有这些虚妄的假设，可是这虚妄假设毕竟是无有的嘛，对不对？毕竟是无有的，所以我们要深刻这样去观察才对。这不背后啊，老实讲很难的。好，我们再看善男子，师尊继续说了：“我说了知真如意时。”这段文很重要哈，能福，请在福的旁边呢写一个色大声论的色，就是提手旁三个耳朵叠起来。那个福啊，也是折福，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它也包容，它也包容，啊，它摄尽了一切法相跟意相。啊，我们先不要讲相摄门，我们先讲折福门。我们看看这句话，我说啊。所谓了知真如意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呢，真如意能够折服，折服就是吹破啊，吹破，吹破一切的法相，一切的意相啊。但是重点在底下几个字，请用荧光笔发起来：非此了达顿点，予所能服啊，予所能服。意思就是说，不是跟你讲你要了达真如意。而把真如意当作是可以了达的，然后呢，这个了达的真如意当作是能伏，而且这个真如意能够伏灭什么？能够伏灭法相，能够伏灭意相。我们回到世间法上来看，如果一个法是实有的，啊，一个法是实有的，所谓实有法者，它就不带缘而起，对不对？自性存在，自性存在就是常法。那么如果理论上它是个常法，请问你怎么用另外一个实有法去破它，可不可以破？如果另外这个实有法它也是一个常法，也是一个非缘起法，那么两个都是缘起法，它怎么样互破？那么要能够破只有一种可能性嘛，对不对？只有被破的法它是缘起的，我把缘起的合性解开了，对不对？解开了它毕竟都无有了，只有这样子嘛，啊，只有这样子。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你有哪一个东西，你有哪个东西，它一定非得是要比什么？比任何的缘起法还要有那个坚硬性、坚固性，对不对？还有坚固性。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找这世间有一个全世间最坚固的那个东西。那我们今天寿命有限，或许在有限的生命跟有限的空间的界限底下，或许我们可以找得到相对坚硬的那个东西。可是我们在世间道理上去问一句话，你找任何一个相对坚硬的东西，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去证明它是这个法界当中最最第一啊，最最第一坚固的东西，实有的啊，最最坚固的，有没有这个东西？不可思议嘛，你无法证明，你就是手中掌握了一个，你说它是金刚，对不对？这个金刚呢是最坚固的，我可以破一些法。那请问这个法除了概念想象之外，你可不可以拿一个实有法告诉我，乃至于证明它是世界第一最最坚硬，能破一些法，此法不为其他法所破。我们用世间集成道理，就是从世俗地上去找找看，可不可以找到这个究竟的东西，可不可以？它只能够存在在概念上，我们一直追求那个东西，对不对？我们只能说那个东西我一直在追求，可是可不可以得？我或许得，但是无法证明。你无法证明这世间存有这个东西。好，这是从世间集成道理上去思维这件事情。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它如果是实有的，它根本不可破，怎么可以折服呢？所以不可折服的法，它毕竟就是一个虚妄的嘛。所以我只要能够点出它虚妄的所在，是不是就可以折服它了？我一定要破它吗？我一定要破它吗？我没有办法把一个东西在世间像常住的情况底下把它破到眼睛看不见，当然有办法啦，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磨到它的颗粒到微尘几乎已经没有办法由眼根来触对去分别了之为止。或许就是概念上还会认为，如果我真实认为它是有的，我不管用这种研磨的方式再怎么研磨，研磨到最后我就觉得它最后是有个极微嘛，对不对？你用任何分析的方式去看它，背后一定要基于一个有法的极微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用这个分析的道理到最后也还是有法，也还是有法。我经常举一个数学上的例子，以前我念数论的时候，就一开始第一节课老师就讲这个例子。他说呢，如果两个人有距离的话，两个人有距离的话，每个人啊，每一次都去缩小二分之一的距离，然后呢第二次再去缩小二分的距离，如果距离是实有的话，请问陆陆续续二分下去，二分到最后，请问有没有可能变成零？我的意思是绝对的零，绝对的两个有法之间的无距离相，可不可能？不可能嘛，因为任何数的观念就是有嘛，任何有的二分之一都还是有嘛，再怎么小的二分之一都还是 0.0000、哦、不管是宇宙的小数点以后的位数的多少，都还是有法嘛，对不对？都还是有法。所以两个人如果你认为有距离的话，你跟你讲你怎么样去分析去调节，都不可能令它变成无距离，你懂吗？好，当时就听到数学老师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就觉得人好孤独哦，人不可能寻求另外一个人无距离的完全知心，不可能，人毕竟是有距离的，对不对？这是基于实有法的角度去看。同样的道理，你从有法去看啊，一个实有的东西把它二分二分二分，最后还是极微。问你，我要问那个极微还能不能再分？一定可以再继续分下去嘛，只是我们科学跟工具还有方法的问题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实为实有，切记我们后面的方法先不要论。你有没有发现我讲的两个有法中间的距离，或者一个实有法继续的二分，其实前面两者都依于一个共同的假设，那就是实有，对不对？请问那个实有性是不是一个我们概念上的执着？老实讲，数学就是在解开概念上的执着，用文字乃至于用数学的方程式试图用抽象观念来描述一切实有跟虚有法的存在，那么透过这样子去比况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观察、我们的种种的这种计度运算等等这个过程。如果你根本是基于一个抽象的假设， 你要去检查的是这个前提是真还是假。前提如果根本都是假的，你再怎么做如理的推论，结论不可能变成真的，你懂吗？这是逻辑学一个根本的真理所在。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检查你的前提是真的还是妄的，这个根本都做不到的情况底下，你怎么能够用如理的符合理哲学的推论、逻辑的推论，最后得到一个真的结论呢？主杀怎么可能成犯呢？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嘛，你不可能找到一个真如法，那这个真如法能够去折服一切法、破一切法，只有什么？只有一切法相跟意相都是真如嘛，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福者是相摄意，因为你从折福门，你去想办法去找道理方法，毕竟都怎么样？找不到嘛，对不对？所以我不能够透过依他起用缘起的方法去得到他的自信，得不到，反过头来我要反省一种可能性。如果各位没有信心的话，姑且把它当作是一种 hypothesis， 一种假设。因为如果人生毕竟都是一种假设，你何必在这个地方假设实有？而这实有会让我们毕竟痛苦。如果我们能够去假设，如果万一它是空的，如佛所说的是空无自性，一切法都是自性妄知所生的苦，那么这些苦都是你自己积聚招感而来的，都是一个这样的自作自受的过程。那么请问你今天的行道就会取代造业的习气，你就会去走修道这条路，你就不会去找凡夫造业这条路，因为你根本认识世间的道理是这样子。你试试看，你如果真的信，你就去走一个修道的道路，然后你去再看你在修道道路上的觉受是什么，去比受，去比较一个凡夫的觉受跟一个圣道者修行的觉受，哪一种觉受是真实能够在道理性上毕竟可以让我们远离苦性，远离苦性，这是真实可以实验，这是可以实验，而且可以让我们真实去透过实验之后去比较，去比较，只要你们愿意实验。那问题只有实验，我们会失去什么？如果我们毕竟还是会死啊，对不对？这实验这一生只要因缘不尽，我还不死的情况底下，万一他成功呢，对不对？就怕我们不去做，就是这样子。请问你去实验这条道路有什么成本的损失？有什么成本的损失？而且问题在哪里？六道众生唯有人道可修行，今天想把人生一生苦都受了，你能够不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它的真谛吗？对不对？苦既然都已经受了，你为什么不花点功夫去把它道理搞清楚，把它方法找到，然后如法的去修行？你会损失什么？你会损失什么？你把这样子的道理选一遍，在法门面前还有什么执着吗？还会慢缓去加行吗？你还会耽误什么东西？真的就没有什么了，因为你根本发现这是以患除患，一本万利，而且轻松不过，对不对？这么样事半功倍的事情，何乐而不为？这句话就跟你讲这个，非此了达，于所能乎？你不要说、哦、我要去懂多少的道理，我才有办法去折服这些事情。问题是，所有这些相都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只要在任何一一法上去通达二无我，从二无我所显的真如上去悟入离言法性，阿弥啊，次第分明啊，万然可行啊，只要你依着道实地真实作义啊，真实作义，这是这段我要说的事情。所以他要你闻思，其实都是一些重复重复用不同方法跟你用不同的角度去施设的善巧方便，而每一条善巧方便都通往究竟解脱的道路。你知一跟知无量效果是一样的，只要你受用。